第六章，论因果。导读：经上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菩萨恐遭恶果，预先断除恶因，于是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。众生常造恶因，等到出现报应的时候才后悔，想要免除恶果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印光大师强调，因果是通三世的，报通三世是种现报、生报和后报。现报是现生作善作恶，现生或福或殃；生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祸福祸殃；后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第三生、第四生或以后的十百千万生，乃至无量无边劫后，才受福受殃。后报虽然迟早不定，但是凡所作业是绝无不报的。转变由心，譬如有人做了恶业，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，可他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一边自己修行，一边教化他人求生西方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现生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贫穷，遭受一切不如意事，这样先前所作应永堕地狱长劫受苦的恶业即在此消灭。佛教从众生平等和六道轮回的观点出发，提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必须戒杀。既然众生都有佛性，杀动物与杀佛也没有区别。印光大师谆谆告诫，在各种罪业中，杀的罪是最重的。他又引用儒家圣人孔子的话，孔子说，最先提倡造作木偶、土偶来殉葬的人，这个人将来一定断子绝孙。因为偶然是众生，用它殉葬就断了慈悲的种子。又解释孟子的君子远庖厨，希望大家不要说远离厨房就可以吃肉了，这是圣人随俗的权宜说法。只有永断荤腥才是真理实义。一，明因果之理。223，因果法则是圣人治理天下、佛陀普度众生的法。就佛法的道理而言，从凡夫地到佛果，所有诸法都不出因果之外。就世法的道理而言，不也是这样吗？所以孔子赞叹周易，开篇就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积善与积不善是因，余庆与余殃是所得之果。既有影响到一家人的余庆余殃，难道就没有本庆本殃吗？本庆本殃就是积善与不积善的本人来生后世所得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应当大于子孙们遭受的余庆余殃百千万倍。普通人看不到前世和后世，就可以说这样的事情不存在吗？经上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洪范是在夏朝大禹所著，周朝的箕子 将它呈现给吴王。书的末后有五福六吉之说，阐发说明三世因果的意义极其确切。但是宋时的儒者说，佛说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是为了骗渔夫渔妇信奉佛教，其实并无其事。这是断定人死即无，身体朽灭腐化了，神魂也已飘散。纵然真的有错、浊、冲、魔等酷刑地狱，又能向谁用刑？既然灵魂已经飘散，让谁去投胎受生呢？所以他们断定没有什么因果。然而《春秋传》《汉书》《史记》中常常记载有冤枉被杀者作祟、蒙受恩惠者报德的种种事实，这难道都是前贤先辈为佛教预先准备好的骗人把戏吗？既无因果、无后世，则圣人尧与暴君桀都同归于尽，死后没有两样，那谁还肯勤勉地孜孜羞耻，以求身后之虚名呢？因为实实在在的我已经死了，留下一个虚名对我何用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善得不到勉励，恶也受不到惩罚，这就会让天下大乱呢。224，佛讲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彻底地阐明了因果的道理。有人说因果是小乘，从而不肯提倡，这都是些专事空谈、不修实在功德的人。如来成正觉，众生堕恶道，都不出因果之外，怎么能单独视他为小乘呢？古德说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这指的是什么样的道呢？不就是成名合一的道吗？成就是明德，是人们即心本具不生不灭的妙性，为性德。由于没有克己复礼的功夫，性德就不能显现，所以称之为阴。明德之上再加上一个明字，即明明德，是指朝夕晨昏、日日夜夜努力追求、警惕用功、兢兢业业修持的功夫，即是修德。修德之事显著，称之为阳。修德的功夫达到极处，性德就能圆满彰现。成名合一，就是明明德而止至善。明明德的功夫为格、智、诚、正修，至善的事业为齐、智、平。然而成名合一，明明德而止至善，直到齐、智、平，并非是凭空产生、无根无据的，自然有使之不能不如此的原因存在。什么是使它不能不如此的原因呢？那就是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。人再愚蠢，也一定没有喜好凶祸、厌恶吉祥、以灾为幸、以祸为乐的。听到积善必有余庆、积不善必有余殃的话，贤良的人必定会更加勤恳修持，而不孝的人也会努力行善，不断勉励自己，久而久之，则恶业消除而智慧显现，没有过错而性德显明。虽然过去是不孝浪子，现今却已成为有德贤人。因此成名合一的道理对于自己的羞耻已经足够了，但是要用它教人的话， 如果不借助于因果规律，就难以让一切人都依从奉行。把因果与成名两种法门结合起来，才是圣人顺应天心所建立的真理，是流传万世而不变的大道，也就是自心本具的智慧之光和普照法界的佛光啊。225，华严经说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由此可知，智慧德相是众生和佛所共有的，即性德。有妄想执着的是众生，离妄想执着的是佛。众生与佛迥然不同，原因在于修德。修德有顺有逆，顺着性德而修，愈修愈进，修到后来就大彻大悟，虽正悟而归无所得；逆着性德而修，愈修愈远，修到后来就永堕恶道，虽堕落而性德亦无所失。明白这一点，则愚人可以变为贤人，贤人可以变为愚人，长寿的可以夭折，夭折的可以长寿。富贵贫贱以及子孙的繁衍灭绝，一一都可以自作主宰。有祸福吉凶依据的，也可以变为无依据；无依据的，也可以变为有依据。譬如山高不可登，有的人由此停步望山兴叹，有的人则凿岩设砌开出一条路来，那么高山绝顶也可直到。古今之人不知随心造业、随心转业的道理，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弄得前功尽弃，而且还累劫祸害后世。若不修德，即使亲身做到富甲天下、贵为天子，或者是位极人臣、声势显赫的宰相地位，能够在有生之年不被杀戮、不惨遭灭门者，有吗？难道这些人都是本不该富贵而该灭绝的吗？袁了凡就很懂得随心造业、随心转业的道理，改变了命运。所以所享受的一切都不是前因所固定的了。前因世俗的称为天，天定者圣人，是讲天命半点不由人，前因难转。人定者亦可胜天，是讲命运不是固定的，通过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的修持，前因是可以改变的。这是以现在的善因消灭了前面的恶因，但如果恣意妄为、为所欲为，则结果相反。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则愚蠢者也可变得贤良，平庸者也能够超拔卓越，这全在自己是否存心修德，以及是否随时随地从善而已。第六章，论因果。226，经上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菩萨恐遭恶果，预先断除恶因，于是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至成佛。众生常造恶因，想要免除恶果，如同在阳光下想要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，徒劳奔走。常常看见无知愚人，稍微做了一点善事，即盼望得大福报。一遇到逆境， 便说做善事不得善报，没有因果，从此退心，放弃做善，反过来诽谤佛法。他哪里知道报通三世转变由心的奥旨。报通三世是指现报、生报和后报。现报是现生作善作恶，现生祸福祸殃。生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祸福祸殃。后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第三生、第四生或以后的十、百、千、万生，乃至无量无边劫后才受福受殃。后报虽然迟早不定，但是凡所作业是绝无不报的。转变由心，譬如有人做了恶业，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，可他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一边自己修行，一边教化他人，求生西方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现生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贫穷，遭受一切不如意事，则先前所作应永堕地狱、长劫受苦的恶业即再次消灭，并且他还能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《金刚经》第十六品《能净业障分》说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诵读《金刚经》，若被人轻贱，此人先是恶业，应堕恶道，因为今世被人轻贱的缘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就是转变由心的含义了。227，念佛虽能消灭过去的恶业，然而必须生大惭愧心与大怖畏心，把损人利己的私心转为普利众生的菩萨行。那么不管是过去世的还是现在的所有恶业，都会凭借此大菩提心中的佛号光明而消灭净尽。228，人们修福造业，总不会超出六根三业。六根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前五根属于身业，后一根属于心即意业。三业，一身业有三，即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这三种事罪业极重。第一，杀生，学佛的人应当吃素，爱惜生命，凡是动物都知道疼痛，都贪生怕死，不可杀害。若杀而食之，就造了一件杀业，来生后世必被他杀。第二，偷盗，凡他人的财物未经许可，不可私自拿取。偷轻物则丧失自己的人格，偷重物就会害人生命。偷别人的财物好像得到了便宜，实际上折了自己的福寿，失去自己命中所应该得到的，比所偷的还要多上许多倍。如果是用计谋取，或者是以权势威胁强夺，或者是为人管理财物作弊贪污，都叫做偷盗。偷盗之人毕生浪荡的败家子，廉洁的人毕生贤良的好儿郎，这是符合天理的因果规律。第三，邪淫，凡不是自己的妻室，无论贤良卑贱，都不可以与他行淫。行邪淫就是败坏人伦，就是以人身行畜生的事。 现生已成畜生，来生便做畜生了。世人以女子偷人为耻，不知男子邪淫也与女子一样。邪淫的人必定生不贞洁的儿女，谁愿自己儿女不贞洁？自己既以此事行之于前，儿女秉承自己的气氛，决定难以正而不邪。不但外面的美色不可淫，即使是夫妻间的正淫也应当有所限制，否则不是夭折就是残废。贪房事的人反而不易生儿女，即使生也难以养大成人，即使成人也会孱弱无所成就。世人以行淫为乐，不知乐只在一刻，痛苦却牵累一生，并殃及子女及孙辈啊。以上三方面都不犯，则为深业善，犯了则为深业恶。二，口业有四：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。妄言即说话不真实，话既不真实，心也就不真实，就会大失人格。绮语即说风流邪僻的话，让人心念淫荡，无知少年听久了必定会邪淫而丧失人格，或犯手淫损害身体。绮语的人纵使自己不邪淫，也当堕大地狱。从地狱出来，或做母猪母狗。如果生在人中，当作娼妓，开始则貌美年轻，尚无大苦，久则梅毒性病一发，则苦不堪言。做人幸有口说话，何苦为自他招祸殃，不为自他做幸福呢？恶口即说话凶暴，如刀如剑，让人难受。两舌两头挑唆是非，小则误人，大则误国。以上四方面都不犯，则为口业善，犯了则为口业恶。三，意业。意业有三，即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。贪欲对于钱财、田地、物品，总想通通归我，越多越嫌少。嗔恚者，不论自己是不是有理，若他人不顺自己意，便大怒，并且听不进他人善意的劝导。愚痴者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即使读尽世间书，过目成诵，开口成章，但是不相信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，说什么人死神灭，无有后世等，都是愚痴。以上三方面都不犯，则意业善，犯了则为意业恶。若身口意三业全部都善的人诵经念佛，比三业恶的人诵经念佛所得的功德要大百千倍。229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利人即是利己，害人即是害己。杀他人的父母，他人也会来杀他的父母；杀他人的兄弟，他人也会来杀他的兄弟。善心侍奉自己的亲人，他的儿子必然孝顺；善心侍奉自己的兄弟，他的子女必然和睦。如屋檐水，后必济前。由此看来，孝亲敬兄、爱人利物，都是自己后来幸福的基础。损人利己、伤天害理， 都是自己后来灾祸的根本。人即使再愚蠢，也一定没有喜欢灾祸、趋凶避吉的。然而，研究他们的言行，其结果却适得其反。为什么呢？就在于他们没有遇到明理的人，为他们详细说明因果报应的道理和事实啊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怎么才能使天下大致太平呢？那就要帮助天下的人都能知因识果，则贪嗔痴心不至于兴盛，杀盗淫业都不敢妄为。爱人利物，乐天之命，心地既已正大光明，则无论走到哪里，无不是光明的前途。230，佛与众生心体是一。然而佛与众生的受用却是天地悬殊，这是因为彼此的用心不同所造成的呀。佛唯以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、度脱众生为本怀，没有人我彼此分别的心，纵然度尽一切众生，也没有能度所度的分别。所以得福慧具足，为世间之至尊。众生唯以自私自利为前提去做事，对于父母兄弟这样的至亲，尚且做不到不分彼此，何况是对旁人世人呢？故众生所感业报，或生到人间而贫穷下贱，或堕入三途恶道，即使能够奉行五戒十善，自修禅定，得生人天乐处，但因为没有大悲心的缘故，不能直弃菩提，以至于福报已尽，仍然会再堕落，可不悲哀。所以一心想要利人的，正是成就了自利，而那些只想损人利己的，却偏偏是害了自己。231，天下的事都是因缘，事情成功与否都是由因缘决定的。虽然有操纵成败的人，但其实真正的根本权力还是在于自己的前因，而不在他的现前缘分上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该乐天知命，不怨天尤人了。安于本分，尽职尽责，则无时无处而不自得了。232，人生世间之所以能够成德成才、建功立业，有一才一艺养活自己及家人，全仗文字主持的功力。文字为世间至宝，能使凡人变为圣人，愚蠢的人变为有智慧的人，贫贱的人变为富贵的人，有疾病的人变为健康的人。古代圣贤的修道法脉得以流传于千古，身家经营的财产得以遗传给子孙，没有不靠文字功力的。倘若这世上没有文字，则一切势力就会混淆不清，而人与禽兽没有不同了。文字既有如此的功力，就该十分的珍重爱惜。我却常见今人对字纸任意亵污，简直把至宝当成粪土，哪有不现生折福折寿、来生无知无识的呢？